早安，让我们一起打开神的话语。我们今天要读的是马太福音16章15节到16节，只有两节的经文，大家都是很熟的啊。马太福音16章，在两段圣经23页啊。好，我们找到了，我们一起来念啊。16章15节，耶稣说：“你们说我是谁？”西门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好，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我们恭敬仰望你，在你话语的面前，主啊，我们要承认我们的不足。主啊，我们求你圣灵的灵，让我们认识真理的灵，在我们的心中照亮我们的眼睛，使我们能够明了你的话。把以下的时间恭敬仰望在你的手里。主啊，求你与我们同在，这样子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耶稣是我们基督徒信仰的中心，尤其是信主一阵子的人，我们对耶稣应该是已经是蛮熟了。如果今天大家看到这个题目说，耶稣问你们说我是谁，我们今天再来讲耶稣是谁，是不是有点好像炒冷饭或者是走回头路了。但是先暂时不要这样子想，我们看一看圣经，这段圣经的背景。这段圣经的背景是主耶稣在上十字架不久之前所发生的事情。所以那个时候主耶稣传道已经有3年多的时间，门徒跟主耶稣也已经有3年多的时间。那主耶稣在这3年多的时间有一些教训，也行了很多的神迹，但是很显然的，许多人还不认识主耶稣，所以呢，才有在前面的这个3章13节啊，耶稣到了撒该利亚菲利比的境内，就问门徒说：“人说我是谁？”主耶稣先问门徒说：“你们知不知道大家说我是谁？”然后这些门徒就回答说：“说你是施洗约翰，有人说以利亚，有人说耶利米，有人说先知一位。”大家都在猜，大家都不太清楚到底主耶稣应该是谁啊。但是门徒3年多了朝夕跟耶稣基督相处，难道他还不知道耶稣是谁吗？这是一个问题，我们可以想一想看。然后另外我们也可以从另外一方面来想啊，主耶稣不可能问一件不关痛痒的事情，或者是不可能问一件门徒已经知道的事情，是不是？所以很可能的啊，我们可以想得到耶稣到底是谁这件事情呢啊，是因为门徒对主耶稣的认识在那个时候还是不够完全，还是不够明了。那另外一件事情我们可以猜想得到的是，认识主耶稣对门徒来讲是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但是我们也可以再想一层呢，就是说主耶稣问门徒，不可能是主耶稣不知道他自己是谁，他是非常清楚他是谁的。那问这件事情的目的呢，是要来帮助门徒来认识主耶稣到底是谁。事实上这件事情不仅是对门徒重要，对我们也重要，因为我们今天也应该很清楚地认识主耶稣是谁。事实上呢，认识主耶稣是谁，对今天我们回答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我是谁也有帮助啊。想想看，我是谁这个问题啊，是每一个人迟早都会问到的问题，而且在世界上的万物当中，也只有人会问这个问题，到底我是谁，只有人也会思考这个问题，到底我是谁。为什么呢？因为人跟动物不一样，人的本质是灵，灵就要用灵的一个角度来看事情，用灵的解答来回答灵里面的问题。这个灵里面的问题不仅是基督徒才会想到，古今中外世界上多少的哲学家，多少的思想家都曾经问过这个问题，也都曾经思想过这个问题啊。那请放下一张 slide 啊。这一张 好像是漫画的样子哈，是我在上个月，就是07年6月的 American Scientist 看到的哈，就是美国科学家杂志看到的。大家看到这个图，觉得还有一些好笑哈。这个人呢哈，我们不知道他是谁，然后他问了很多问题哈，他也在想了很多事情。他说 Nobody was， 没有人曾经是什么 ，I wasn't。我曾经不是什么 I might have been， 我可能曾经做过什么事情或曾经是什么人 I was， 我以前是什么 I am， 我现在是什么 I won't be， 我以后不会怎么样 I might be， 我以后可能会怎么样 Nobody will be， 没有人会怎么样。所以他一直在问什么问题，他都在问说我到底是谁这个问题。大家看了这个好像觉得很好笑，不晓得它是到底是什么意思。不过你再看下一张 slide， 下一张 slide 你看这个人呢，叫做 René Descartes， 这个人跟刚才那个人长得很像，显然是这个画漫画的人他有个用意。他说那个人其实就是说这个人，这个是法国的数学家和哲学家很有名的，叫做笛卡尔。如果你念过数学的话，你就知道笛卡尔是谁。我们今天的直角坐标在英文 叫做 Cartesian Coordinates， 就是这个笛卡尔首先提出来的直角坐标。他是一个数学家，他一个是一个思想家。如果你想到笛卡尔，你想到什么事情？我们看下一章。他最有名的一句话就是 I think therefore I am，我思故我在，笛卡尔想了半天，想了我到底以前是不是，到底我将来是不是，到底我现在是什么？他想出来的答案是什么？说我思故我在，因为今天我有思想，所以我存在。可是大家想想看，这个话讲了半天，好像跟没讲一样，是不是？因为我如果不思想这个问题的话，那我就不要这个问题的解答，是不是？所以呢，我们只能说这样子，古今中外有多少的思想家和哲学家曾经来试着回想，来回答这个问题，但是只能用自己的思想，只能自用自己的思线，这个思虑来回答这个问题。但是这个问题回答了以后呢，好像又没有答案哈，还不是真正的这个题目的答案。所以我们现在来想想看，我们要来问自己我是谁。在我是问这个我是谁之前呢，我们要先来想想看耶稣是谁，因为认识耶稣对我们知道我是谁很有帮助，也是很有影响。耶稣到底是谁，这个跟我是谁一样，也是古今中外世界上最常问的一个问题之一啊。我们不讲别的，今天到底有谁问问题，我们来看一看圣经上有谁在问这个问题好了哈。我们可以回想一下这个马可福音哈。马可福音是一本非常有行动性的福音哈。一开始就记载主耶稣怎么样开始福音的起头，怎么样开始传道哈。我们看看马可福音的第一章24节哈。马可福音第一章就曾经讲到说，主耶稣曾经在这个赶了一个身体被污鬼附的人啊，然后呢，这个在一章二十四节，这个污鬼就问，就讲了这句话哈，拿撒勒人耶稣，我与你有什么相干？你来灭我们吗？我知道你是谁，乃是神的圣者。这个污鬼想知道主耶稣到底是谁，但是他下一个结论，耶稣是神的圣者。我们现在也可以知道，这个污鬼讲的也没有错，主耶稣是的，实际上他是神的圣者。然后我们再翻过来这一页，看看这个众人的反应是什么哈。27节啊，众人都惊讶，以致彼此对人说，这个是什么事？这是新的道理啊，他用权柄吩咐污鬼，连污鬼也听从他了。你看众人大家也在好奇说，这个人到底是谁，他到底是干什么这个是什么，是什么新的道理这个新的道理 在英文讲的时候是 doctrine 啊，所以这个道理并不是普通的道理。这个 doctrine 中文翻译叫做教义，是什么新的教义？好像这个人来了之后，我们以前学的 doctrine， 我们以前学的教义，好像都要改变了。他来的到底是谁？哈，没有错哈，主耶稣带来的是一个把一个教义，一个重新的发明，一个重新的搭建哈。所以众人也没有错啊。然后我们再翻到底下一点点，我们看到马可福音第二章讲主耶稣医治了一个瘫子。在医治一个瘫子之前呢，主耶稣先对这个瘫子讲呢，说小子，你的罪赦了。这个在第二章第五节的时候，那几个文士他们心里面就怎么想呢？啊，这个在第二章第六节这样子想说，这个是什么人？为什么这样子说？他说了前往的话，除了神之外，谁能赦罪？你看这些文士也在想说，主耶稣到底是谁？一来主耶稣好像把世界上整个都搞乱了，是不是？有谁可以赦罪呢？除了神之外，我们今天也可以说这些文士也没有错，因为主耶稣就是神，他有赦罪的权柄。我们再翻到马可福音的后面一点点，在马可福音的第六章第二节，主耶稣回到他自己的家乡，他到了安息日，在会堂里教训人，众人听见就甚稀奇，说这人从哪里来，哪里有这些事呢？所赐给他的是什么智慧？他所做的是何等的异能呢？你看主耶稣回到拿撒路他的家乡，他的同乡开始也不认识他了，他到底是谁？哪里有这种事？他做的是什么？他的智慧从哪里来的？主耶稣把他的同乡都 confused 了，都搞乱了，这个人到底是谁？大家都很好奇，大家都想知道答案。那我们回过头来看一看马太福音十六章，马太福音十六章马上就记了彼得所说的这个答案哈。十六章十六节，西门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然后接着呢，耶稣对他说：“西门拔约拿，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只是你的，乃是在我天上的父只是你的。”主耶稣马上就给彼得一个很好的称赞啊，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只是给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只是的。彼得的答案包括两个哈，第一个你是基督，第二个你是永生神的儿子。什么是基督？基督大家如果熟悉一点圣经就知道哈，基督就是受膏者。受膏者是来干什么的？受膏就是来做王的。所以主耶稣就是来做那来以前应许要来做王的。这个让我们知道主耶稣的工作，主耶稣的工作就是他是基督。然后神的儿子呢，是主耶稣的身份，让我们了解主耶稣的身份到底是谁。这句话也让我们想到哈，在这个之前，在马太福音也有记载哈，在主耶稣受洗之后，主耶稣也这个天父也曾经在天上这样子讲哈，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这句话跟彼得讲的话回答的话非常的相似哈，我们也可以说这句话也就是包含我们刚才讲的两个要点，什么是主耶稣的身份，什么是主耶稣的工作。主耶稣的身份是神的爱子，主耶稣的工作呢是神所喜悦的。为什么主耶稣的工作是神的喜悦的呢？我们等一下会解释更清楚，希望大家到时候应该会更了解。好，那我们现在就先来看一看主耶稣的身份。主耶稣的身份，主耶稣的身份是天父的爱子，是神的爱子。这句话刚刚开始是主耶稣执事，主耶稣出来传道，刚刚开始神所讲的话。大家有没有曾经想过啊，这个有点不太配哈，不太对称。为什么呢？一个人的执事哈，像我们的 差遣宣教士啊，或者是按牧啊，都是很隆重的仪式，是不是？有很盛大的典礼，很多人来参加啊。这个我们想想看，圣经上几个有名的人物哈、啊，像摩西，摩西领埃及人出来，摩西他的托付是怎么样来的？大家还记得吗？摩西在荆棘里边的火焰向他显现，然后神就跟他讲说，你将我的百姓从埃及领出来。哇，你看这多伟大的使命，多奇妙的神迹，荆棘里边的火焰，是不是一个很伟大的责任，在一个很奇妙的这个神迹奇事里边显现出来，然后摩西就开始了他的工作，开始他的职位。另外我们也想到了哈，以赛亚，大家记不记得以赛亚是怎么样受差遣的？啊，以赛亚书第六章讲哈，以赛亚在圣殿的时候，啊，看到那个神的宝座、神的衣裳垂下来，直到圣殿，然后有这个天使大声呼喊：“圣哉，圣哉，圣哉！”是不是？然后那呼喊的声音连门槛都震动了，圣殿充满了云烟。你看，多伟大的一个景象，是不是？然后神怎么样差遣呢？差遣他呢，说，我可以差遣谁去呢？啊，是不是？那以赛亚在那个时候回应神的呼召。先看这两件事情，都好像一个很伟大的开始哈。那主耶稣在约旦河边被施洗约翰这样子受浸了以后，然后主耶这个天父就讲了这两句话，觉得奇怪哈，好像不是很壮观的场面啊。如果我们这样子想的话呢，可能是我们就错了哈，因为这个身份是一点都不平淡的哈。实际上，父神说这是我的爱子，是一连串圣经的应许的一个实现。首先，我们爱子让我们想到什么？我们今天会多翻一些旧约啊，所以弟兄姐妹，如果你圣经翻得快的话，就跟我翻；如果翻不到的话，也没有关系，我来念啊。我的爱子，这是我的爱子，爱子就让我们想到诗篇第二篇，诗篇第二篇的第七节这样子讲说：受膏者说，我要传圣旨，耶和华曾对我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原来爱子就是神的儿子，在诗篇第二篇也讲到这个爱子是受膏的爱子啊，这个爱子呢是神的儿子啊，然后这个爱子呢也是来做王的，所以诗篇第二篇这个受膏者也就是那个王。这个王是从哪里来的呢？大家如果礼拜五来团契查经的话，大家应该还不会忘记吧。去年我们查撒母耳记上下啊，撒母耳记上下这个最重要的一段是什么？是大卫之约啊，在撒母耳记下第七章大卫之约。如果你翻圣经快的话，你可以翻到撒母耳记下第七章，在两段圣经的387页，撒母耳记下记第七章的12节到15节，就是圣经上很有名的大卫之约。我把这个里面的内容稍微念一下给你听啊。我必使你的后裔积蓄你的位，我也必建立他的国，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子。啊，原来这个儿子不是随随便便的儿子，不是普通的儿子，这个是做君王的儿子。这个君王的儿子也不是随随便便来的啊，这个君王的儿子是大卫之约里面的君王，那个要做君王而且又是神的儿子的那一位人啊。所以我们就可以把这个连到这个撒母耳记下的大卫之约。可是这个王是在哪里做的呢？是在耶路撒冷，在迦南地做的。那耶路撒冷和迦南地让大家回想到什么啊？一个更主要的约啊，那个就是地土之约。地土之约就是在创世纪的亚伯拉罕的约啊，神跟亚伯拉罕怎么样立约啊？在创世纪15章，大家如果还记得一点的话，应该是创世纪15章，神就叫亚伯拉罕把牛劈开，是不是？神从中间经过， 就跟亚伯拉罕立了约。在这个在创世纪十五章的第八节，我来念给大家听好了。十五章第八节，我已赐给你的后裔从埃及记直到伯拉大河之地。所以这个大卫的这个君王之约是从亚伯拉罕的地图之约程序下来的。这两个这么重要的约呢，在神父神讲的这句话，你是我的爱子，这句话已经包含了这个意义。所以神子的身份是由应许而来。主耶稣来到世界上不是神一时的兴起，哎，想到好像时间到了我就把我的儿子差来，不是哈，不是一个突如其来的一个作为，而是神要了成就亚伯拉罕的地图之约，要成就跟大卫的君王之约的一个应许的实现。所以主的身份是神的爱子，我们讲到这边。然后我们刚才又讲到主的使命到底是什么，想到了身份就会想到我们的身份不是白白得来的，一个身份带来了一个责任，有了责任你就要准备付出。这个就让我想到我们家的孩子啊，两个孩子现在已经 teenager 了，老大快要学开车了，他就巴不得早点他可以开车啊，他也常常跟他妈妈还有跟我讲说，我为什么这个为什么那个，他巴不得早点长大哈，早点有那个身份，可以开车的身份，可以自己做主的身份。但是呢，孩子没有想到啊，这个身份要跟着你的这个责任，要有责任哈，房间还不收啊，这个碗也不洗，难道你就有这个开车的这个身份，还有做独立的吗？没有的哈。所以这个是连在一起的。啊，不要讲我们的孩子哈，我跟我这同事聊天的时候也常常听到这句话哈，像说我的老板有什么了不起，我每天做了这么长哈，看他一天到晚往外面跑，好像也不比辛苦，不比我辛苦，为什么他拿的钱比我多？大家想想看啊，其实你的老板他的责任比你大了很多，所以他的付出也要大了很多，可是有时候可能是我们没有看到啊。同样的呢，在更高一层呢，即使做一个国家的总统也不是这么好做的哈，总统的夫人也不是这么好做的。我们现在大家都很流行骂这个 George Bush 哈，在伊拉克的战争怎么打成这个样子，是不是？可是大家如果看报纸的话，你知道上个礼拜这个Lady Bird Johnson 哈，这个詹森总统的太太死了哈，90多岁死了。在这个大家在纪念他的文章的时候就提到哈。这个詹森总统在第二任的时候，他在日政当中的时候，他放弃了这个竞选连任的时候哈，那当然是越战，打越战是一个原因哈，可是另外人家后来发现在这个 Lady Bird 他的第一夫人的日记里边，他曾经这样子写哈，这个 Lady Bird 他对詹森总统的影响力非常大哈，不晓得这个到底有多少影响力，但他日记里面这样子写啊，他说我实在不能够想象我怎么样可以再忍受第二任第一夫人的生活，这个责任大得不得了啊，实在是不容易负的啊。好，我们现在来想想看，主耶稣的神子带来了他什么的身份，为什么他这个身份带来他什么责任，为什么他是天父所喜悦的，这个就让我们想到哈，神所喜悦的，喜悦的这个字，让我们想到主耶稣，这个父神在旧约里面曾经提到神所喜悦的一个仆人，这个在哪里？大家如果圣经熟悉一点的应该知道哈，这个是在以赛亚书的42章，神讲到他所喜悦的哈，我来念给大家听，如果大家可以翻到圣经，也应该翻一翻非常重要的圣经哈，42章的第一节。285页这两段圣经哈，我念给大家听，看呀我的仆人，我所扶持所拣选心里所喜悦的，我已将我的灵赐给他，他必将公义传给外邦。这个神所喜悦的是谁？是神所喜悦他的仆人。他的仆人到底是做什么事情呢？我们看一看哈，第6节， 42章的第六节，我耶和华凭公义招你，必搀扶你，保守你，使你做众民的中保，做外邦人的光。原来这个神所喜悦的仆人是神人中间的中保，要做外邦人的光。这个不是一件轻松，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啊！这个中间要付很大的代价。主耶稣的代价，我想大家都应该很清楚哈。我们非常熟悉的圣经，我就举一个例子跟大家讲，在以赛亚书53章第三节这样子讲哈，他被人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他被人藐视，好像被人掩面不看的一样，我们也不尊重他。原来一个做神人中保，做弥赛亚，做那个神所应许的王来，是什么呢？原来不是受人尊敬，不是受人欢呼的王，是被人藐视，被人厌弃，不被人尊重，要多受痛苦，常经忧患，人家也都看他，连看都不看他。这个就是主耶稣所付的代价，这也是神所喜悦的爱子。主耶稣的来世界上的使命还有一件什么呢？就让我们想到啊，新约里面约翰福音讲得非常的清楚，也常常提很详细的，主耶稣来到世界上能够来让我们更认识父神啊。在旧约里面的神用很多的启示，用先知很多的话语来让我们认识神，但是我们认识神最直接的条件，我们现在新约的时代，恩典的时代，最有力的条件是什么？是经过主耶稣来认识父神。好，这个在约翰福音14章讲的很多，我就念两段给大家听哈。约翰福音的14章第七节，主耶稣曾经这样子讲哈：你们若认识我，也就认识我的父。我们要怎么样认识神？我们就要认识主耶稣开始啊。然后同样的14章的11节这样子说：你们当信我，我在父里边，父也在我里边啊。原来我们认识父神的一个条件，一个捷径，就是要认识主耶稣。因为主耶稣做这些事情，难怪他是神父神所喜悦的啊。然后呢，我们想想看，主耶稣这位爱子，他做父神所喜悦的事情，有一个这个很重要的因素在这边。因为主耶稣他是付出的，他付出什么呢？他完全的付出，完全的顺服啊。这个主耶稣顺服到一定的一个地步呢，以至于他自己的饮食已经不再是他自己身体上的自然反应，不是他饿的时候想要吃东西。在这个约翰福音四章34节曾经这样子讲哈，约翰福音四章是讲撒玛利亚人的故事，撒玛利亚井旁妇人的故事啊。那主耶稣曾经讲一句话哈：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的旨意，做成他的功。啊，顺服到这个程度啊。所以主耶稣他在世界上不强调他神子的地位，也不强调他君王的地位，而常常以人子顺服的角色来给我们一个什么榜样呢？给我们一个与神同行的榜样和基础。这个与神同行的榜样就是要我们谦卑下来，与神同行的基础就是要我们顺服在神的旨意里面。主耶稣与父神是完全的依靠，是极度的顺服，极度的亲密，是至死的顺服啊！完全的依靠，非常多的经文我在这边就不讲了。极度的亲密，大家还记得在这个福音书里边曾经讲，主耶稣在科西马尼园的时候曾经这样子祷告说：“阿爸父啊，凡事在你凡事都能，求你将这杯撤去。”但是不要照我的意思，照你的意思。这边阿巴父，阿巴父，阿巴是一个这个犹太人叫自己父亲非常非常亲密的 讲法，他跟父神极度的亲密，主耶稣至死的顺服，这个在腓立比书第二章里面讲主耶稣这个基督论里面很有名的一句话，我就念给大家听，讲得非常清楚。主耶稣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为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主耶稣是完全的谦卑，完全的顺服。今天我们讲到与主同行的时候，我们要想想看，我们与主的关系是到底是怎么样？我们有多少的依靠的程度？我们与主亲密到什么程度？我们顺服主，我们顺服到底在哪里顺服？好，巴不得圣灵来光照我们。我们看完了主耶稣的例子之后，我们现在想想看，回答一下我是谁的问题。我是谁？我到底是谁？好，我们就翻回今天早上我们刚刚念的圣经诗篇139篇，大家刚才念了，念完了大家有没有什么印象？但是很感谢主，这一篇诗篇几乎就可以回答这个问题，我是谁？我是谁？第一个我们可以说，看一看诗篇139篇的13节，这边讲，我的肺腑是你所造的，我在母腹中，你已庇护我。原来我是谁？我不是因为笛卡尔说的我思故我在，不是因为我思想了我才在，我今天在这边因为是神造我。然后我们也再来看一看第一节怎么说呢，耶和华啊，你已鉴察我，认识我。哦，原来神不仅是造我，神还认识我。神可以造很多的东西，但是神不见得他要认识每一样他造的人，是不是？我们造了很多的东西，我记得我以前这个在学校写的论文，我自己非常非常的那个自以为傲的。后来过了几年之后，我再看一看，我自己都忘记了，搞不清，我已经不认识那篇文章了。但是不是神造我们，不但造，也是还认识我们。所以我是神造的，我是神认识的。然后我们再看17节，神啊，你的意念向我何其的宝贵，其数何其的众多。原来神不仅是造我，不仅是认识我，神把我放在他的意念的当中，他的意念是向我何其的宝贵，其数何其的众多。一个你认识的人，你若不在意的话，你不会放在他你的心意里边，你不会放在你的思意里边。但是神把我们放在他的意念里边，而且这个意念不但多，而且宝贵。弟兄姐妹，这是多么可令我们珍惜的事情。所以我们今天在问我是谁的时候，我们要想想看，神的心意在我们的身上到底是怎么样。原来神不仅是造我，不仅是认识我，而且把我放在他的心意里边。我们来再看一看139篇的24节，看在我里边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路。原来神不仅是有意念在我的心思里边，原来神还要引导我走永生的路，神要让我到永生的国度里边。这个永生的国度是什么呢？就是神从创世以来，从创世纪第一章来一直讲到那个约，我们刚才讲到的亚伯拉罕之约，讲到大卫之约，讲到新约。原来我们认识主了之后，我们就在神的约的里边。所以我们到底是谁？我们是神造的，我们是神所认识的，我们是神的意念中的，我们是神约里边的。我们今天有了这个身份，我们这个身份不是我们平常想这个绿卡的身份，不是我们美国公民的身份，而是神国子民的身份。这个身份对我们做决定的时候有影响的。我就举一个例子，上个月 玉珍和我带着全家到东岸去旅行哈。我们到了 Washington DC， 到了纽约。我们到了纽约之后呢，就机会难得，就看了一场纽约百老汇的秀哈，那个音乐剧。我们看的是这叫做 Last Miss Rob 哈，这个是如果大家如果你常常看报纸这个影艺版的话，你可能会常常看到这个小孩哈，这个有一个小孩披头散发的在那个哈，那个就是这个音乐剧的广告哈。这个广告呢是从这个一个法国的作家，19世纪的作家叫做雨果哈，雨果他写的《悲惨世界》。这个《悲惨世界》中文也翻译成孤星泪啊，这个孤星泪我们看了这个音乐剧之后，我非常的印象非常的深刻。但是对我来讲印象很深刻的就是其中的一条歌哈，这一条歌的歌名就是 Who am I， 我是谁啊。我很快的把这个故事稍微讲一下哈。这个故事是讲到说有一个人叫做 John Will John， 这个中文名字叫做翻成尚万强哈。尚万强这个人呢啊，以前偷了 一条面包啊，结果被警察抓到，在监牢里边坐了8年的监牢，非常的辛苦哈。结果他出来了，他假释出来，他假释出来的时候呢，他无路可走的时候，有位基督徒收容他啊。他那天晚上大家睡觉的时候，他一时心意贪起，他就把他那个这一家人的这个银器哈，就是那个 silverware 哈，这个银碗啊，这个银碟子就偷走了。偷走之后不晓得后来被警察抓到了，警察抓到之后就跑回来这家人来对质，说这个人把你东西偷了。可是这位基督徒很奇怪，他突然讲说不是他偷的，是我送他的。哦，他把他吓呆了哈，那警察没话讲只好走了哈。所以那位基督徒跟他讲说，我今天给你的这些金碗和这个金盘子好，不是我给你的，是主耶稣把你的灵魂买赎回来的。所以他经过这件事情之后呢，他人生观整个就改过来了。他很努力，10年之后他做到这个市长，一个城市的市长。那市长呢，可是他假释这件事情，被偷东西这件事情，到后来被人家发现了。所以有一位警长啊，一直是认为这个警长呢叫做 Javert 啊，叫做贾维特，他一直认为他是公理正义的化身，他一定要把这个世界上的公义照这个律法的规定上达到。所以他就这个案子对他来讲是悬案，几十年悬案，他一直在追。结果呢，有一次他正好这个警长在他这个城市里边做他的警长啊，有一次警长跟他讲说。说市长，我今天终于抓到一个人，我十几年以来抓不到的人，这个人就是哈，就是尚万强这个人。好，然后就到法庭里边去这个去要判刑了。这个市长就想到说，我现在要怎么办？啊，神的旨意是在哪里？我们前两个礼拜讲到神的旨意啊，尚万强这个人他在想说，神的旨意在哪里？这个这么困难的决定，我如果不讲话的话呢，他的事业啊平步青云，市长一直当上去，是不是？如果他承认的话，他马上就变成囚犯，可是这个无辜的人呢就可以放走了啊。所以那个时候这个歌剧就唱这个歌 Who am I， 我到底是谁。他经过一段挣扎之后，他想了，原来我今天不再是我，而是被十字架上主耶稣的宝血所买赎回来的人。所以他在这个法庭审判的时候，他就承认，他说这个人是无辜的啊，你们把他放走啊，我就是那个你们要抓的人。他就放弃了啊。那这个故事非常的曲折啊，到后来呢，经过了一个法国大革命啊，法国大革命的时候整个社会上颠倒过来了。这个警长呢，在一个偶然的机会之下被这个革命党人抓到了啊。这个抓到了呢，那要抓到了，要他要这个等于说是内奸，是不是？在这个革命党人他当内奸，所以革命党就要把他枪毙掉。那枪毙要枪毙他的人呢， 就是这个 John Valjean 啊，就是这个汪万强啊。然后很奇怪的，在这个他拉到外面要枪毙他的时候，这个江万强就跟他讲说，我今天放你走啊，因为你做的是你所知道的事情，只是你不知道的事情你还是不知道，所以这个人就放他走了。那这个警长呢走了以后就非常的痛苦啊，他就唱了一个，他说 Who am I? 我是谁？他一辈子追求的真理和公义和正直现在完全毁坏了哈，因为他有权利可以杀这个，他以前有权利可以判刑这个尚万强这个人，但尚万强这个人居然把他放掉了。他在这个孤独失望他迷失困惑的时候，他找不到答案，他唯一的出路他就是跳河自杀，这段故事就完了啊。所以我们今天讲到我是谁，巴不得主耶稣他是谁，给我们一些影子，让我们也知道我们是谁，我们原来不再是我们自己，是主耶稣十字架上的宝血把我们买赎回来的。好，我们再复习一遍哈，我们今天讲的当年主耶稣问你们说我是谁的时候，我们今天看圣经借着彼得的答案，我们很快的就知道了标准答案哈，你是神的儿子啊，是基督。但是这个答案弟兄姐妹在我们的心里面到底起了多少的回应，我们真正的知道主耶稣是谁吗？然后我们能够了解父神和主耶稣的关系吗？这个关系跟我们与神同行的关系有没有一些影响？最后一个，我到底又是谁呢？神在我生命中占了多少分量？我在这个世界上到底是什么身份？我到底该负什么责任？盼望今天的信息给我们一个反省的机会。最后我想一段总结，我就用圣经的一段话，请大家翻开以弗所书第一章，以弗所书第一章我们一起来念。以弗所书第一章我们从十七节念到十九节，十七节念到十九节，在两段圣经的二百六十九页，从十七节哈，我们把这个这三段圣经的你们全部改成我们，因为这个话是对我们说的哈。好，大家翻到了，一起来念，从十七节念到十九节，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我们，使我们知道他，并且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使我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他在圣徒中所得的基业有何等的丰盛，并且知道他向我们这些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好，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实在在你的面前，主啊，要向你承认我们对你的认识实在是非常的肤浅。主啊，巴不得今天的信息虽然人的话语是讲得不够完全，主啊，人的话语是讲得不够尽致，主啊，但是你的圣灵在我们心里边常常做工，主啊，求你常常提醒我们，主啊，让我们知道，主啊，我们开心中的眼睛，让我们知道你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你在我们身上所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而且你向我们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我们这样子祷告祈求感恩，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